亲爱的天父，愿你的圣灵今天就充满我们各位。我们的手指常常指着别人，我们常常试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彼此的论断，我们真不配做你的门徒。请你今天你的圣灵带着更新和安慰的能力，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重新思考，原来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真需要你。也让我们每一次在想要论断你所创造的人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先看到自己的问题。求神使我们都成为一个爱神爱人，重新能够去以基督牺牲的方式来爱我们周围的人的人。我们相信你必定在我们心中做工，现在就是你做工的时候。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Amen。 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最近其实已经过了两年但是还在持续发酵的事情。我想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足球谁赢的不一定完全知道，但这个人的名字一定大家都知道，王宝强。知道王宝强的离婚事件的人请举手。哎，大家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十个有八个到九个都知道。我呢其实对这个新闻是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啊。可是很奇怪，对我来说很奇怪，因为当很多人都很兴趣的时候，我就会很纳闷，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一个明星的婚姻问题，我们每次都每分每秒几乎到处都有人在有婚姻的问题，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平常都会发生的问题，但为什么这个明星的婚姻问题会让人那么的就是轰动，那么的热门？当时是奥运的时候啊，这个还超过当时的奥运的影响力，我真的让人很难相信，一单婚姻的离婚官司有80亿以上的点击率。80亿是什么概念？中国十几亿人口，意思就是说平均每一个人点了好几次去看这个新闻。那当然不会每个人都点啦， 换句话说，但是那个大家所点击的人数的次数是非常非常夸张的，80亿，那真的不知道什么概念。甚至新华社还需要报道说要小心这些负面的影响。哇，我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我就在思考，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呢会让大家那么多有兴趣啊。我那个时候他们离婚官司其实是2016年的8月14号的凌晨啊，那他就通过个人微博来发表声明。其实他发表的时候他也很聪明，他是在凌晨发的啊，然后跟他的团队一起发，所以这是很聪明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让那些报章杂志的记者也来不及有其他的可能，另外一天只能报道一方面的讯息，不能报道另一方面的讯息。所以然后2016年开庭，2018年2月11号呢，那时候判决其实算是这个马蓉，就是他的前妻呢是算是败诉吧啊，那所以马蓉是不满意的啊，因为他觉得他名誉受损，然后他也觉得他对这个判决是不满意的，于是他又再上诉，结果第二次就是最近啊，就是22号上个月的22号就判他们是维持原判，也就是说马蓉呢基本上呢是以法院的观点来说，他应该已经是有犯了奸淫的啊，也就是有和他的那个经理人就是王宝强的经理人有发生关系。那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为什么一个八卦事件会让那么多人会感兴趣呢？ 我发现它有一些要素在里面。第一个就是它是大家都会发生的事情，很平常的事，就是每个人几乎都会有关的。如果只是某些人觉得相关，譬如说他可能一个很特殊的例子，而其他人都没有那种感同身受，或者没有那种就是体会的话，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发酵的那么快啊。然后再加上他这是艺人，也蛮有影响力的，又是一个通俗的事件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呢，发生之后那个各方就各说各话，扑朔离迷哦，大家就特别感兴趣这种话题，想要知道后续发展怎么样，让每一个人都好像侦探福尔摩斯一样想要了解那个后续的发展。可是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就是在舆论上面呢，就是让真的是国家等于是说分为两边来彼此的攻击啊，因为他们有那些对，这个是上个月25号的视频哦，他刚刚又有一个新的视频。我不是叫你去看那个视频，我是去查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发现，为什么现在又要开始发酵了？估计点击率又要不断上升了，因为马蓉败诉之后，他又要把这些事情再拿出来讲啊。那当然他是要证明自己的无辜啦。你会发现哈，每一个在上面讲的，包括王宝强的声明或包括马蓉的声明，都是先说自己的无辜，从来不是说自己有多糟糕。这个就是我们人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整天呢就拿着一个石头要来丢别人。然后呢网友也分成两派啊，事实上大部分是赞成王宝强那一派的啊。那譬如就很多很难听的话就一直在网上这样骂来骂去骂来骂去啊，什么你还活着吧别洗白啦，你儿子女儿会被你因为你而羞耻啊，你和谁上床的时候想过你的孩子吗，还什么尊严，反正就是很难听的话。然后结果那个视频，就这个视频一出来之后啊，这个礼拜又一大堆这些来骂这个王宝强的话啊，讨厌啊，我是男的啊，就不会让老婆在唾弃中无法生存啊，怎么样，人在做天在看啊，别以为自己天无缝。王宝强个人觉得他有点装蠢啊，在娱乐圈里混他真找手怎样，反正就一直骂啊。啊，还有一句什么，看到这么多人骂我就放心了，什么意思啊？然后所以什么就很多，我讨厌啊，还有很多。那还有更难听的我没有放上来，就包括骂那些张字的什么的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别人家的事情啊，虽然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但是呢因为他的事情让每一个人都很感兴趣，因为可能跟我们平常发生的事情是很类似的啊，然后加上他们的一些过程啊，让人觉得说诶，到底谁对谁错。可是你会发现哈，几乎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几乎或者是应该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我们呢当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拿我那把尺出来开始量，量完之后呢，我们就来决定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以我们的那一把尺。接下来呢就开始像这个今天这些富人一样，开始拿起我们的石头来决定我们那个尺量出来的哪一方对哪一方错，来开始要丢那个你觉得错的那一方。我们常常都有这种的问题啊。那我想问各位，在这些事件当中，你是否也已经拿起你的石头了？有些人他拿石头是很快的，而且拿得特别尖的，他不是拿圆的，他拿尖的，要丢就把你丢死。所以我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是什么看法的，你是不是觉得说，当然啊，这个通奸是还用说吗？当然是通奸的错啊，我想也是啊。事实上啊，这件事情如果是发生在古代的以色列，就像这个今天的经文一样，他是直接被打死的啊，用石头打死的，包括那个男的一起被打死啊。那所以在这个观点上面来说，是在道德上面是很多的问题。可是如果你是当事人呢啊，如果你是那一位啊，可能你婚姻不一定那么的美满幸福，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几乎出轨的都不是啊突然出轨的啊，很少是他啊结婚的第一个月就出轨了啊，比较少啊，第一个月在蜜月嘛啊，通常出轨什么时候，都是结了婚一阵子，有时候有了小孩，有时候没有小孩，然后开始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争执、不满、失望，然后慢慢慢慢就觉得这个婚姻不是很好，想要去找一个自己 值得配得更好的人，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换句话说，冰封三尺非非一日之寒啊！我不觉得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有两方都可以是其中有一方是完全纯洁无瑕疵、完全完美的，没有这种人。所以当然或许有是非对错，因为去真的是犯奸淫是一个最糟的恶行。可是你会发现哦，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直接就会先把我们的石头拿起来，然后开始要针对那一个我们觉得不正确的东西，因为我们那把尺已经开始在量。可是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耶稣今天就要指出，我们在量的时候，我们都忘记我们自己那把尺可能是弯的。今天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在用你那把尺在量别人的时候，你把自己当成绝对的标准，可是你有可能你的道德那把尺是弯的。所以在量的时候，其实是你用你自己错误或者扭曲的价值观来量别人，换句话说，你量出来的结果也不一定正确。那还有就是跟动机有关系，等一下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到了橄榄山去，就是前面那些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然后开始以色列人当中因他而分裂，记得吗？上次我证道的时候说，你要选边站，你要么站在耶稣那边，要么不站在那一边，你不可以站在中间，因为众人也因着耶稣而分裂，这就是福音的分裂性。福音光劳到这个世上，黑暗要有选择，你要接受或不接受，你不可能选择在中间的。耶稣的福音，耶稣的到来，就让这种灰色地带被完全的消灭。你只能选择要耶稣还是不要耶稣。而这样的原因也造成当时有许多的宗教领袖，犹太人的领袖要来害耶稣。所以今天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他们要怎么害他。所以清早他回到圣殿里，所以这整个的就是在的地点呢，他是在圣殿，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公开的地方。在圣殿里面呢，当时的犹太人的拉比，也就是老师，他们会带着自己的门徒在外邦人的殿当中，可能找一个地方就在那边和他们传讲神的话。耶稣可能也做类似的事情，在当时带着这些人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之下，要来教导神的话。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犯奸淫时被捉的女人，叫她当在当中，然后对耶稣说，老师，这女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书上命令我们把这样的人女人用石头打死，那么你怎么说呢？所以这里就看到有一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有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他们就带着犯奸淫时被抓的女人来，叫她站在当中。那当时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呢，照理说照他们旧约的律法是需要用石头把那个女人打死的，可是如果他们直接这样做了，就会被罗马政府所诟病，就会和罗马政府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因为当时如果要判死刑，就像耶稣之后被判死刑，必须要是罗马的官员。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知道这是一个难题，就特别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说，他是正在办犯奸淫的时候被捉到的。那如果你回到王宝强的跟那个马蓉的例子啊，马蓉当时没有被现场抓到，可是为什么？可能那个证据对他来说很有效，因为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他是没有公审。有可能他有这个微信的记录啊，也有可能他有一些被拍到的影片啊，就是在家中被拍到的影片啊等等，然后定了他的罪。所以其实呢我们虽然现在没有这种现行犯被抓到比较，有时候现行犯被抓到比较少，可是通常借着影片还是一些证据我们还可以知道。但这个女人齁，她的情况是她根本不用辩解了。马蓉还可以辩解一下，说他可能想说没有人看到啊，没有人知道我有没有犯奸淫，我们到底是跟别人有发生关系啊。但是这个女人是不用辩解的了，没得辩了。为什么？因为她是什么？正在犯奸淫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帮被人什么叫所谓的捉奸在床，直接被抓了啊。 那他就没有什么资格再来讨论了，他只能说等着被打死，或者等着怎么被处分。于是他又被带到众人面前，那他就被带到当中，然后对，换句话说，你可以这样想，可能是他在中间有一群人围着他，他就站在中间，大家可能已经拿起石头了，就等着看耶稣怎么说。那他们就跟耶稣说，老师，这女人是在犯奸淫被抓到的，可是律法书说要打死，那你要不要打死她呢？你怎么说呢？律法书是真的有这样说，旧约有一个条例说，如果有一个女子是处女，已经许配了人，许配的人也就是说有可能她是在这个还没有嫁，但是已经算被嫁，有点像是玛利亚跟约瑟的情况，换句话说她还没有真的同房，可是她已经许配了人，在以色列的观点里面，订婚就已经像是结婚一样，只不过还需要等一年，所以有男子在城里遇见她，与她同寝，也就要把这两人带到城门口，用石头打死他们。处死是因为他没有喊，什么意思？在城里却没有喊，换句话说他自愿的，然后那男子是因为他玷污了邻舍的妻子，所以这样就把恶从当中除掉。换句话说，当时在以色列当中，如果有人犯了奸淫，是男女双方都要被石头打死的，因为他们是自愿的，去触犯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神所立的条约。那这样就把恶从除掉，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不要让这样的恶继续发酵，因为当时在外邦人中有很多这些道德的沦丧，而神为了避免这些道德沦丧，所以要求他们说要用石头打死那些犯奸淫的。所以目的是要避免以色列人越来越远离神，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换句话说，如果照着这个律法，旧约的律法来看，这个女人是真的应该要被打死的。可是你会发现从经文上来说，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怎么处分这个女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来害耶稣，要试探耶稣，要捉到控告他的把柄。很简单，如果今天耶稣说，对，你应该照摩西的律法把他打死，然后让这个以色列的恶在恶从以色列人当中除掉，那其他的那些犹太人就说那些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就会说，他直接跟罗马政府对着来，因为能不能打死人，能不能就是死刑，只能罗马政府来决定，因为当时犹太人呢是在罗马政府之下的一个省，所以如果他们说要直接打死这个人的话，他们需要跟官员来商量，而这以色列这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就特别故意的不去商量，而是要求耶稣自己来处理，所以就很困难。如果耶稣说打死，那耶稣就等于直接跟罗马政府对着干，对着来，那就有可能会被就是之后会被罗马政府抓起来。那如果他说不打，那有可能就是犹太人那些领袖就会说，那你不是应该是犹太人的先生吗？为什么我们祖宗从摩西传下来的律法你不遵守呢？所以他无论怎么讲，那他就会成为众人这些门徒们唾弃的对象，所以他无论怎么讲都不对。那如果他不讲也不对，他不讲的话，那些人就会说，你不是很有智慧吗？你不是整天在教导人吗？为什么这样子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解决呢？所以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试探耶稣。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当耶稣弯下腰在指头用指头在地上写字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也就是一直逼你赶快说，到底要不要打，打死，打死还是不打死，打死还是不打死，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换句话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断的那种心，就是要害耶稣。那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办？那当时耶稣先做的事情是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一个女人在这边，然后很多人围着她，耶稣本来在教导，后来有很多人带着这个女人来放在中间，很多人围着她，耶稣就跟她面对面，然后其他的领袖就开始问耶稣，要不要打死，要不要打死，要不要打死。那时候耶稣没有理他们，耶稣只是在地上用弯着腰，弯着腰用手指画东西写字，这里说写字 神学家在想他到底写什么，你可能也想是写说你们这些大坏蛋整天要害我，怎么样怎么样，是这样吗？我们不知道，其实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写什么字。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事件，虽然它没有记载在圣经的古卷里面，但是其他的一些文献都没有说否决这件事情的存在，所以它不在原卷的圣经里面，但是这件事情是应该是实际发生的。那他写他不知道写什么。有我们到现在那个解经家各说各话，没有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好，那可是他们不断逼他的时候，耶稣就直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智慧。那其实当时如果我是那个女人的话，我一定很难过，我在众人面前很羞耻的，可能她衣服都没有穿好，因为她是现行犯，可能她的身上是很就是很凌乱的。那在那个时候，在许多的男人中间，因为我们应该想她是在许多男人中间被包围着，可能会被石头打死，是她是做错了事情，她照旧约的律法也应该被打死，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来的目的是错的，所以耶稣就问了他们一句话，谁是没有罪，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我觉得呢，耶稣就是在告诉他们说，你觉得你们有权利来审判这个女人，甚至你们审判为了要害我来把这个女人带到我面前，你们的动机是完全错误的，你们的动机不像起初摩西照着神的指示来告诉以色列人把这个恶从众人当中除掉，你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恶，你们不是看到这个问题然后觉得说，哦，我们都要圣洁，这件事情会让以色列人不圣洁，所以为了圣洁我们必须要做这种牺牲，他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想的是我怎么借着这个事情来做一个耶稣的把柄来害耶稣，所以他们动机本来就不纯正，他们忘记他们也是个罪人，所以严格上来说呢，他们没有一个有资格来审判这个女人，因为他们本来的动机就不良，所以他从老到少怎么样，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都走了，有些人就开始问圣经上说从老的开始，为什么不是从年轻的开始？老的罪最多，或者是其实不一定老的罪更多，但是老的可能看透世态炎凉，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好人，知道这世界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年纪越长的就看到越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包括自己的事情，所以有可能会不会是年纪越长越发现自己的问题跟别人的问题，而知道说他是有问题的人。反正不管怎么样，就从年长的开始一个一个都走开了，最后只剩下一人。换句话说，不只是这一些犹太人的领袖走开了，包括原来在听耶稣教导的那些群众也走开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人，没有一个呢是有资格来审判这个女人的人。换句话说，全部都有什么罪？你有罪，我有罪，我们都有罪。所以在我们拿起石头的前面之前，我们要先想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当他们带这个女人到耶稣的面前，其实正是在见证他们的错误的动机和他们的心中的罪。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以色列人和自己变成更圣洁，他的目的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比别人圣洁。他拿着那一把圣洁的尺来量这个女人，然后觉得自己比人家好。我就发现，我们都很会定人的罪，可是神总是要看我们看自己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念我这写的这两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直看别人错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问题。当你看清楚自己的时候，你又发现你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开始走？第一个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和这个女人一样都是有问题的。 然后他们走，为什么要走？因为他发现原来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所以走了。如果他自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他会说：“我先解决我的问题，然后我开始定这个人女人死罪。”但他不是，他发现他们很多人都发现原来自己的问题一样的大，没有办法解决。那我讲一个例子啊，昨天早上刚好我的女儿有这个例子给我讲啊，但我其实不是要讲她，我是要讲我，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早上 Esther 开始看电脑啊，没有经过我们家人的同意，所以师母就说那。Esther 躲在那个就是棉被里面看电脑，然后我就不想他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因为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我就问他说：“你看什么？”他说：“我只是看卡通，我没有看别的东西。”可是我不相信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做电脑的嘛，所以我就把他电脑拿过来，我看，哎，你浏览记录、历史记录上没有错，没有写出来啊。每次只要进入一个网站，都会列出来啊。除非是删除了，否则那些都会列出来的。所以我相信他在说谎，因为他所在看的那些网站没有列出来，于是我就花很多的时间来找到底他在说什么谎，他在看什么东西。我中间就不断的试探他，不断的不相信他。譬如说，我会用这种试探的方式，我说：“你现在告诉我哦，就不用我不处罚你，不打你哦。但是如果让我发现你骗我的话，我就要打屁股喽。”什么这种话，反正就试探他，不断的试探他。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就是没有啊，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啊？”那因为他之前的有过这种骗我的例子，所以我就一直想他这次也是骗我，也是骗我，也是骗我。然后我就开始查查查，花了一个多小时，因为我电脑行嘛，我想说他一定把历史记录删除了，我一定可以把他找出来，因为我是做电脑的。我就开始一个多小时在那边查查查，下载软体啊，下载软件啊，把它放在缓存当中的东西全部都提出来看啊，一个一个看，然后把它照时间来排列，然后最后看说他看什么影片等等等等等等，我就试着把它找出来到底原因是什么。花了一个多小时，结果如果我要找还是找得出来，但是我可能还要再花一个小时，我就好累哦，我怎么把自己弄到那么累，对不对？我那么多事情呢，我真的不是少事情的人，对不对？我有事情呢，我还为什么还把自己弄那么累？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让他知道他自己的错误啊。然后呢，我就说让他来先来看，我希望在这看中他良心发现，因为他看到我在查那些资料，他可以看到哦，我就差一点就知道这个影片到底放什么，因为它是缓存里面的，我只要另外弄一些软体或怎么样，还要花点时间，大概半个小时，我大概就可以真的可以看得到他在看什么。OK， 我就叫他来看，我说你看我已经找到了，在8:30早上你在看这个。OK， 好，那8:45我拿到这个电脑，所以中间这个10分钟我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你不能说谎，没有浏览记录，你一定把它删掉。他就说：“爸爸没有啊，没有啊，我就只看这个而已啊，我什么都没做啊。”我真的是做电脑的人，我就不相信了。然后我就在看，说好看他看的东西。然后一看，哎，发现他是昨天晚上开的这个。那换句话说，他只要今天电脑没有关掉，他不会有浏览记录。他只不过在看昨天已经看的影片，那不会有今天的浏览记录，因为他影片上面写了他看了5分多，然后他就去弄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实际上是他没错，错的是什么？是我。我以为我会很聪明的跟他说：“你看，我抓到你的把柄了。”就到后来，我发现原来他昨天已经开了那个网站，今天他没关，就不会有浏览记录。怎么收场？一个爸爸，对不对？在家要有权威嘛，对不对？啊？认错悔改，对了。我跟他说：“对不起，爸爸误会你。”很难过的跟他说：“对不起，我误会你，请你原谅我。”啊，我真的觉得无地自容。今天要讲道，对不对？整个礼拜我都在想不要拿石头，啊，然后昨天拿了最大的一颗石头，怎么样砸自己的脚？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哎。然后我女儿原谅我了啊，但她也讲了，其实她有删除别的了，之前很久以前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也难过，我比他更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伤害了我的女儿。我们有的时候很快就会下定论，尤其是在我们自己觉得专业的事情上，或者觉得我们自己做得比人好的事情上，我们很容易就会下定论。其实有点像这些文士， 他们觉得他们没有犯奸淫，不像那个女人一样，于是他们就要定那个女人的罪。耶稣要他们看到，你们的动机比那个女人更龌龊。你们为了你们拿这个女人来害我，你们不是更糟糕吗？然后那些听耶稣教导人也发现了，其实原来自己想一想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人，我有什么资格拿石头丢这个女人呢？他们也走了。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功课，我这昨天的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功课，我不要再自己定自己的罪了，因为我太快下结论，而且我不清楚自己的动机。所以你需要知道自己的动机，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你不一定对。你真的不一定对哦，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我讲这个东西你不一定对是跟你开玩笑的，你真的不一定对哦。你常常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一定是对的，然后我们在就是有的时候跟夫妻谈嘛，因为蛮多夫妻有需要，我们就谈啊，谈一些问题。我也不是说我没问题，因为常常我们在那边谈，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呢，这个人讲的，先生讲的跟太太讲的不一样啊。有些时候你还可以理解，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同一件事实发生不一样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可以明白。最不明白的是什么？就是这件事实的本身，两个人所记得内容完全不一样啊。可能譬如说啊，可能一个记得你用什么东西打我，另外一个记得说不，我没有用这个东西打你啊之类的东西哦。这种事情很多哎，不是只有一对夫妻，很多都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到一个东西，就是阿兹海默症。你知道阿兹海默的人为什么他会越来越觉得好像全世界都要害他吗？因为他记得东西越来越跟别人不一样啊。他记得有看医生，你说没看医生，他就跟你对着来。他记得他东西摆这边是别人拿他的东西，其实他根本就自己拿走，他忘记了。然后可是他东西不在，他就觉得是别人拿的，所以他越来越怀疑别人都在伤害他，他觉得别人都有杀害他的动机之类的。这就是很可惜，如果年长，我们有时候会有这些病，这些病就是让我们失忆。我觉得我们在婚姻当中或在人际关系当中，常常就是阿兹海默的这种缩小版。我们都以为我们记得很清楚，你知道你记忆会骗人的吗？有的时候你以为你记得很清楚，但是其实你记错了。可是我们都不会觉得自己记错，我们都觉得怎么样？别人记错，所以我们就互相指责说你说谎，他也会说你说谎，为什么？因为我记得不一样，你记得不一样，那当然只有一个记得对啦，啊！可是相信我，那个记得对的也不会永远记得对。我觉得我们人很多的问题就是太相信自己，然后很快的就拿石头要砸对方，所以记忆是会骗人的，你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容易被骗的，你不要觉得你的记忆就一定是完美的，不然就不会有阿兹海默这种事情出现。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记忆不一定是完美的，有些你的气其实是气得很没有道理的，因为可能真的是你记错了。就像我对我孩子一样，我自己那么的确认，因为我是一个以前做电脑的，我觉得我一定知道他的问题，结果到最后我才发现原来问题是出在我身上。然后如果各位你们是属于在教会服事很多的啊，你可能和我一样进入更深的危险。什么危险？就是你看到别人需要悔改，看不到自己需要悔改。比如说你在跟大家谈的时候，哇，这个感动了，流泪了，祷告了，知道谦卑了，然后你就说啊，感谢神，那你就忘记自己原来也需要谦卑。所以不要忘记你也是需要悔改的人，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不要忘记你也需要悔改。我们都觉得只有对方要悔改啦，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用改，因为我们比对方好很多，我再差我也比你好。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读了一些书发现，所有的关系如果是想要改变对方的，最后几乎一定失败，而且很痛苦。所有能够持续的关系，大部分是一方或双方都能够彼此的接纳。换句话说，不是改变对方来符合自己，而是求神改变自己来接纳对方。几乎每一段能够持久的都需要学习接纳，因为人本来就很难改变。 所以在你在思考对方的问题之前啊，要先思考你自己是不是有很更大的问题啊，或者是你的记忆是不是在说谎，或者是你需不需要先悔改。那所以这些啊，法利赛人跟文士还有当时围观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问题，于是他们就一个一个走了啊，一个一个走了之后，耶稣就直起腰来对这个女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任何人定你的罪吗？他就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是最后一个留下的人。如果从约翰福音里面你看，你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赦罪的权柄。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人有资格打死这个女人，那只有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是唯一没有犯过罪的，他是唯一有资格打死这个女人的。可是他问了这个女人，他并没有打死她，他是唯一可以拿石头打，他没打。他问了问题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所以我在这里看到一件事，就是你没有什么罪是大到耶稣没有办法赦免的。当人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都可以得到罪啊，都得到赦免。可能你离过婚，可能你犯过奸淫，可能你伤人伤得很深，可能你曾经做了一些你一辈子都不原谅自己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罪是大到耶稣没法赦免的。但你要知道，耶稣讲这句话，他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因为耶稣他自己为了世人的罪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讲完这句话不久，也许是一年的时间，他就为这个女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或者你会想说，啊，是的，主啊，我也是一个罪人，我以前一直觉得别人才有问题，后来我发现我自己有很大的问题，请你赦免我。你就可能到神的面前，那没有什么罪是神没办法赦免的。可是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啊，我们一起来念，啊，恩典是白白的，但不是廉价的，罪得赦免必须伴随着真实的悔改。换句话说，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他赦免他了。后面那一句很重要，什么？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他现在就赦免你，但不是廉价的，好像你随便拿来就把它随便用的那种恩典。罪得赦免要怎么样？伴随着真实的悔改。换句话说，耶稣跟他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你之前犯了奸淫，这一次刚好你碰上耶稣，成为耶稣在这世上，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赦免了你。你不要再继续犯罪来浪费神的恩典，不要把神的恩典当成是廉价的，很 cheap， 我可以随便的浪费。恩典是白白的，免费的，但是是耶稣付上最大的代价，神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代价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不能因为神赦免我们，可以赦免我们再大的罪他都可以赦免，我们就对罪随便。这里就讲到说，罪得赦免要伴随着真实的悔改。所以我发现耶稣在这里给这个女人第二次的机会，她本来应该被打死，可能跟罗马政府官员说他可以被打死的，但耶稣给了他第二次机会，让他重新做人。弟兄姐妹，盼望你今天看了这段经文之后，我想你不会是第一次看，因为以前我也讲过这段经文。你可能要想的事情不是这个女人她真好，她改变了，而是要想我自己有什么还没有在神面前认的罪，我是不是也把恩典当成随便，我是不是有真实的悔改？你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你真的能够改变？如果你常常是拿石头打人的人， 常常你把那把尺就拿出来，动不动去衡量你周围的人，或者是你的伴侣，或者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上司。如果你常常用你那把尺去量他的时候，拿石头去打他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嘴巴说出来，但你心中是充满了这些论断的心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你那把尺可能是弯的。请你重新回到神面前，让神来改变你，真实的悔改，你才能够有一个和其他人才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今天看见这段经文就是在对我们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悔改，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的赦免和恩典饶恕。主啊，求你让我们在每一次要拿起石头打人的时候，都能够先想到原来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主啊，原来我们的记忆也会说谎。主啊，原来我们也是常常站着道德的制高点，却忘记自己也不过是个罪人。求神让我们心里的那把尺能够真的是靠着神，而不是弯的那把尺，而是以神的喜怒哀乐也为我们的喜怒哀乐，以神的公义怜悯和信实成为我们生命的基准点。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有一颗怜悯人的心，也愿求神你帮助我们有真实的悔改。今天我们心中如果有任何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如果没有任何那些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事，求神让我们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真实的悔改。主啊，你今天就能够完全的赦免我们，把这样子的赦免来感恩，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使我们的一生荣耀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